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RS.3M。
哈利转眼望着海德威，你觉得能做一次长途飞行吗？他问海德威。海德威以一种高贵的姿态鸣叫了一声，你能替我把这封信送给小天狼星吗？他说着拿起他刚才写的那封信。等一等，我还没写完。他展开羊皮纸，又匆匆加了几句话。如果你想跟我联系，我将在我朋友罗恩·维斯莱家过完暑假，他爸爸为我们弄到了魁地奇世界杯赛事的票。信写完了，哈利把它系在海德威的腿上，海德威一动不动，出奇的稳重，似乎打定主意要让哈利看看一只真正的猫头鹰信使应该怎么做。你回来的时候，我在罗恩家，明白吗？哈利对他说。海德威慈爱地轻轻咬了咬他的手指，然后展开巨大的翅膀，发出轻轻的嗖嗖声，轻盈地飞出了敞开的窗口。哈利望着他消失在空中，回过身来，钻到床底下，撬开那块松动的地板，掏出一大块生日蛋糕。他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大口吃了起来，尽情享受着满心涌动的喜悦。他有蛋糕吃，而达利除了葡萄柚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晴朗明媚的夏日，他明天就要离开女真路了，他的伤疤也完全恢复了正常，而且他还要去观看魁地奇世界杯赛。在这样的时刻，是很难为什么事情感到烦恼的，就连伏地魔也不能破坏他的喜悦。第四章，回到陋居。第二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哈利准备带到学校去的箱子已经收拾好了，里面装满了他上学用的东西和所有他最珍贵的宝贝，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隐形衣，小天狼星送给他的飞天扫帚，还有去年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孪生兄弟送给他的带魔法的霍格沃茨火点地图。他把藏在那块松动的地板下面的食物都掏了出来，并把卧室的犄角旮旯搜了又搜，看看是不是还有遗忘的咒语书和羽毛笔，然后摘下挂在墙上的那张表格，上面标着9月1号以前的所有日子，他每过一天都要在上面的日子上打个叉，只盼着能快点返回霍格沃茨。在女真路4号的住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很快就要有一群各种各样的巫师光临他们家，这使德斯里一家心情烦躁，神经过敏。当哈利告诉弗农姨父维斯莱一家将于第二天下午5点钟赶到这里时，弗农姨父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我希望你告诉过他们穿衣服要得体，那些人真没法说。弗农姨父立刻咆哮起来，我见过你们那类人穿的东西，他们最好穿正常的衣服，那才是得体的。哈利微微感到有些恐慌，他很少看到维斯莱先生或夫人穿着德斯里一家人称之为正常的衣服。他们的孩子也许会在过节的时候穿几件麻瓜的衣服，可是维斯莱先生和夫人通常穿着各种各样破烂的长袍。哈利才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呢， 但他担心如果维斯莱一家出现时的样子正是德斯里夫妇脑海中最可怕的巫师的形象，不知德斯里夫妇将以怎样无礼的态度对待他们。弗农姨父穿上他最好的西装，在有些人看来这大概是表示欢迎的意思，但哈里知道弗农姨父这么做是为了使自己显得风度不凡，盛气凌人。另一方面，达利看上去倒像是缩小了一些，这倒不是因为减肥食谱终于产生了效果，而是因为达利太害怕了。达利上次与一位成年巫师接触时，裤子后面伸出了一根蜷曲的猪尾巴。佩妮姨妈和弗农姨父只好花钱送他进了伦敦的私人医院，把尾巴割掉。达利刚刚从那场惊吓中缓过劲儿来，所以难怪他现在紧张极了，不停地用手在屁股上摸来摸去，并且躲躲闪闪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生怕又被敌人当成靶子重演上次的悲剧。吃午饭的时候，几乎谁也没有说话，达利甚至没有对食物提出抗议。佩妮姨妈什么也没吃，她抱着双臂撅着嘴唇，似乎在咀嚼着自己的舌头，就好像在把她希望扔给哈利的愤怒谴责咀嚼碎了咽下去似的。他们肯定是开车来是吗？弗农姨父隔着桌子厉声问道。嗯，哈利回答。他倒没想过这个问题，维斯莱一家准备怎么来接他呢？他们已经没有汽车了，他们原来是有一辆福特安格里亚老爷车的，可是那辆车眼下正在霍格沃茨里。可是那辆车眼下正在霍格沃茨的近邻里狂奔乱撞呢。去年维斯莱先生是从魔法部借了一辆汽车，也许他今天也会这么做，大概是吧，哈利说。弗农姨父哼了一声，把粗气喷在胡子上。要按惯常的情况，弗农姨父就该追问维斯莱先生开的是什么车了。他总喜欢根据别的男人开的车有多宽敞多昂贵来评价他们，但是哈利怀疑即便维斯莱先生开着一辆法拉利，恐怕弗农姨父也不会喜欢他。
个性一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哈利几乎整个下午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他无法忍受佩妮姨妈每隔几秒钟就透过网状的窗帘朝外窥视一番的样子，就好像他得到警告，有一只犀牛从动物园里逃了出来似的。最后，到了5:01，哈利才走下楼梯，来到客厅里。佩妮姨妈正在一个劲儿地把坐垫摆来摆去，就像患了强迫性精神病一样。弗农姨父假装在看报纸，看他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哈利可以肯定，他实际上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是不是有汽车开来。达利把肥胖的身体挤进一张扶手椅里，肉乎乎的双手压在身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屁股。哈利受不了这种紧张的气氛，就离开了客厅，出来坐在门厅的楼梯上，眼睛盯着手表，心脏因为兴奋和紧张而跳得飞快。然而5点到了又过了，西装革履的弗农姨父已经在微微冒汗，他打开前门朝马路上左右张望一下， 又立刻缩回脑袋。他们迟到了，他粗声恶气地对哈利说，我知道。哈利说，大概交通太拥挤了。5:10，5:01，哈利自己也开始沉不住气了。5:30的时候，他听见弗农姨父和佩妮姨妈在客厅里没好气地嘟囔着，一点儿也不尊重别人，我们或许还有别的约会呢。他们大概以为如果他们来晚一点儿，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吃晚饭。哼，想都别想。弗农姨父说。哈利听见他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他们带上那男孩就走，不许在这里逗留。那是说他们如果来的话，大概把日子搞错了。我敢说他们那类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要么就是他们开的那辆老爷车半路抛锚。啊啊啊啊呀，哈利一路跃起，从客厅门的后面传来德斯里一家三口惊恐万状的在房间里爬动的声音。接着达利一头冲进门厅，表情极度恐怖。怎么了？哈利问，出什么事了？达利似乎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用双手紧紧护住屁股，跌跌撞撞的尽快冲进厨房。哈利赶紧走进客厅。德斯里家的壁炉是被封死的，前面放着一个烧煤的假电炉，此刻从壁炉后面传来重重的敲打和摩擦声。什么东西？佩妮姨妈已经退到墙边，恐惧地瞪着电炉，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什么东西？弗农，他们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被封死的壁炉后面传来了几个人的说话声。哎呦，不对，弗雷德，回去，回去，大概是弄错了，快叫乔治不要。哎呦，不对，乔治，这里挤不下了，快回去告诉罗恩，说不定哈利能听见我们呢，爸，说不定他能放我们出去呢。于是好几只拳头重重地砸在电炉后面的壁板上。哈利，哈利，你能听见吗？德斯里夫妇像两只发怒的狼獾，猛地对哈利发起了攻击。怎么回事？弗农姨父咆哮着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靠飞鹿坟到这儿来。哈利说，他忍不住想放声大笑，拼命克制着。他们可以在火上旅行，只是你把壁炉封死了。等一等，他走到壁炉跟前，隔着壁板朝里面喊话。维斯莱先生吗？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拳头砸墙壁的声音停止了。壁炉台里面有一个人说话，嘘，维斯莱先生，我是哈利，壁炉被封死了，你们不可能从这里出来。该死，维斯莱先生的声音说，他们干嘛要把好好的壁炉封死？他们弄了一个电火炉，哈利解释道。真的？维斯莱先生的声音兴奋起来。你是说带电的？有插头吗？太棒了，我一定得见识见识。让我想想。哎呦，罗恩！罗恩的声音也加入到了他们中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出什么事儿了吗？哦，没有，罗恩。弗雷德的声音传了出来，一副讽刺的腔调。没出事儿。这正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哎呀， 我们都在这里浪费时间。乔治说，他的声音发闷，似乎他被挤得贴在了墙上。孩子们，孩子们，维斯莱先生模糊的声音说，我在考虑怎么办。好吧，只有这样了。哈利，往后站。哈利退到沙发前，弗农姨父反倒向前跨了几步。等等，他冲着炉火喊道，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砰！
封死的壁炉猛地炸开了，电炉一下子腾地飞到房间那头。威斯莱先生、弗雷德、乔治和罗恩随着一大堆碎石墙皮被甩了出来。佩妮姨妈尖叫一声，向后倒在咖啡桌上，弗农姨父伸手把她抓住，她才没有摔倒在地。弗农姨父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只是瞪眼瞅着维斯莱一家。他们都有着一头红彤彤的头发，还有弗雷德和乔治，这两兄弟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脸上的雀斑也一模一样。这下好多了，维斯莱先生喘着气说，弹了弹绿色长袍子上的尘土，扶了扶眼镜。啊，想必你们就是哈利的姨妈和姨父吧。维斯莱先生是个瘦瘦高高的秃顶男人，他伸出一只手朝弗农姨父走来，可是弗农姨父拉着佩妮姨妈连连后退了几步。弗农姨父完全说不出话来了，他那套最好的西装上落满白色的灰尘，头发和胡子上也是，弄得他像是一下子老了30岁。哦，是的，对不起。维斯莱先生说，垂下那只手，扭头看着炸开的壁炉，这都怪我。我压根没想到，我们到了目的地却出不来。您知道吗？我把您的壁炉从飞路网络连在了一起。就在这一个下午，您知道的，为了来接哈利。严格的来说，麻瓜的壁炉是不应该联网的。但是我在飞路管理小组有一个很管用的熟人，是他帮忙我办妥的。不用担心，我一会儿就给您弄好。我要点一堆火，把孩子们送回去，然后在我用幻影移形离开前，我可以帮您修好壁炉。哈利敢说德斯里夫妇对这番话一个字都没听懂，他们都呆若木鸡地瞪着维斯莱先生。佩妮姨妈站直了身子，摇摇晃晃地躲到了弗农姨父身后。你好，哈利。维斯莱先生兴高采烈地说，你的箱子收拾好了吗？在楼上呢。哈利也朝他笑着说道。我们去搬下来。弗雷德立刻自告奋勇地说。他和乔治朝哈利眨了眨眼睛，就离开了客厅。他们知道哈利的卧室在哪里。有一次，他们在半夜三更把他从卧室里营救了出去。哈利怀疑弗雷德和乔治是想看看达利，他们从哈利嘴里听到过不少关于达利的事。好吧，维斯莱先生说。他微微摆动着双手，拼命想找到一句合适的话，打破这令人难受的沉默。你们住的地方非常，非常漂亮。平常一尘不染的客厅，现在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砖头，因此这句恭维话在德斯里夫妇听来就不可能受欢迎了。 芙蓉姨父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佩妮姨妈又开始咬他的舌头，不过他们似乎都被吓得不敢再说一个字。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